弟兄姐妹早安，好不好？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安静孩子，也安静弟兄姐妹的心。主啊，叫我们真的是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进入到你的心意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的题目，大家都在布点上面看到，传福音不变的计划。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英文就是 Our plan is not change。我是在想要讲哈，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计划，但是呢，有一个计划，我们是不会变的，这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神在每一个信徒，是可以说也是在我们整个教会，包括当地的教会还有普世教会身上的一个计划。也是过去一向以来是这样，今后也不会改变的一个计划。这是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一章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整一段经文一到十七节那里可以领受到的一个信息。在我们正式进入学习这段经文以前，让我们可以对罗马书大概有一点点的了解。罗马书作者就是保罗，就是开篇看的说的保罗。这本书大约在公元，也就是主后56到57年，这段时间里面写成。有人说罗马书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总纲，它是福音书里边的福音。在人类的历史上呢，罗马书曾经其实造就了好几代的基督教的伟人，大家可能都会曾经听说过的几个熟悉的名字，包括圣奥古斯丁，对不对？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这些个我们基督教里边的伟人，他们都深深的受罗马书的影响。那这当中可能我们最为熟知的就是马丁路德，对不对？马丁路德就是从罗马书里边挖掘出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教义。从这里为开端呢，就开始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可见罗马书当然其他的我不去细说罗马书影响了这些人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影响了整个的人类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因着马丁路德这样的缘故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认为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对吧？马丁路德最著名的就是提出因信称义其实是一个我们基督教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他从罗马书里边把它挖了出来，恢复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本来的面貌，就是因信称义。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很多人以为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那事实上就并不是说完全很对哈，其实罗马书在谈论到一个比因信称义更大的概念，就是神的义在神的义这个概念上面呢，其实罗马书论到一个主题，那是福音所以就是说，当然是福音还有神的义、因信称义这几个概念都相当的重要，他们里边的关系却就是说有所侧重可以用个点面体这样的比喻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关系那福音是个总体那神的义可能是当中的一个面那因信称义呢是当中的一个点，这个点很重要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其除了谈到很重要的因信称义这一点以外呢，其实他还谈到了罪，谈到了救赎，谈到了成圣这就是大概的我们就是对罗马书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从就是 主题上来说是福音。那在这个大的主题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整一篇罗马书呢，就会看到呢，来看它的结构的话，就是一到十七节呢，实际上是一个序言啊，就是整卷罗马书的一个序言。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个福音的这个大主题下面呢，来看这个序言里边神要我们要学习到一点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首先福音呢是神亘古已有的一个计划啊。第二点，我们看到的神呢，他做了这样的计划，他去实现这个计划啊。那他呢就他喜欢人去参加，喜悦人去参加他这个福音的计划，那就是这第二点。那福音呢是要靠着人去传的。那第三点呢，福音的计划呢，如果是我们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啊，如果不靠神的话实现不了啊，这就是啊福音的计划要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实现。就是我们从这个序言里边可以要学习到这三点。首先我们要看看那个一到七节，从一到七节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福音的计划呢是神他亘古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又有三个特点。这就是说，一个呢它是圣经里边早早应许的，第二个呢这个计划是关乎耶稣基督的，那第三呢它又是关乎万民和蒙召的圣徒的啊。那首先让我们就是可以这个经文我们是要打算要一节一节的来过的哈啊。那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节，保罗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里说的什么？保罗他自己是蒙召，是不是奉召？神特别分配他一个任务，这任务什么？就是去传神的福音啊。按照希腊文的字面还有中文字面的意思，大家都会知道福音是什么？好消息啊，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福音作为圣经里面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却是有它特定的和具体的含义。保罗他蒙召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啊，那他应该对福音这个词应该是最为清楚了，是不是？所以他在接下来的二到六节里边就对福音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啊。那他怎么，他保罗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个什么是福音的呢啊？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里边就说到这个福音呢是圣经早就预言了啊，并且应许了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如果我们稍微就是有点那个圣经的知识的话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可能会有些慕道的朋友，我们稍微的介绍一点圣经啊，就是说圣经呢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啊，它有很多卷，是不是？刚才我们这里说的罗马书算是一卷啊，那它总共有多少卷？大家知不知道？66卷。OK, good, 很容易记，66卷。为什么？3×9=27，加起来就是66卷。啊，3×9=27，对不对？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啊，39+27加起来，圣经总共是66卷书啊。那其实66卷书有不同的作者，有些作者写的多一些，有些作者写的书卷少一些，但是总共都有40多位的作者啊。这40位的作者呢，最早找到创世纪啊，那就是摩西，所谓摩西五经。啊，应该是创世纪的作者就是摩西哈啊，那就是已经在公元前大概1450年。那到最后一卷书成书的时间大概要在公元后可能不到100年这样的时间里面公元前1400多年到公元后不到100年，这里边的跨度大家可以算得出来哈，1500年啊，这是圣经的成书的时间，是1500年把这本这一本的圣经写出来。那用了3种不同的语言啊，包括希伯来文啊、亚兰文和希腊文啊。那写作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地方，不同的书卷在不同的地方写啊。在这些写这些书卷的执笔者当中呢啊，有各种各样的身份 里面大家都知道，有先知，有帝王，是不是？有政治家，有农民，有渔夫，有牧人，有祭司，有医生，有税吏，有囚犯，是不是？所以他的而且文体也不一样，有些是历史书了，有些是预言，有些传记，有些诗歌，有些是箴言。你看圣经是这么多样，这个就是它的文体这么多样，有这么多的作者，而且时间跨度又这么长，怎么能够在一个整体上，但是却是一部统一的书啊？这是个很就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它所谓整体是个统一就是什么呢？因为整个虽然66卷的圣经，但是主题啊都是不变的，一样的，都是一个主题啊。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哎，对，这就说对了。每一卷书哈，任何一卷书，66卷书没有一卷是遗漏的，它都是在或者是很清楚直接的，或者是隐藏的，都是在指向一个人啊，指向耶稣基督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圣经的一个大主题啊。所以这么多的作者写出的书不矛盾，就是因为它同样有个主题。为什么会这么奇妙啊？这样的一卷书，这样的一本圣经这么奇妙啊？那就是原因是在于就是圣经是一本叫末世之书。什么叫末世之书？说的简单一点，末世呢就是说圣经的那个虽然那个执笔的人是各不相同，是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是领受了同一位真神真神的感动。这种感动我们叫它叫末世它是透过圣灵的感动这样来写出的书叫末世之书所以说圣经里边的所谓的作者实际上是执笔者，那真正的作者呢是神他自己正是因为就说这个福音是神他已经亘古就已经有了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神呢他就是把它写在这个圣经上面了。所以你就不怪的就是保罗就在那里说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已经应许的了这就是第二节所说的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看到说这个应许呢实际上是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是三到四节那里要讲的，这个福音的计划是关乎耶稣基督的而且这个计划是早早的在圣经上从前就已经应许的我又问个问题，所谓从前早早从前前的有多前，最前的话哪里讲的耶稣基督启示录那是最晚，对，有多钱你们就说多钱好了创世纪就说到耶稣基督了我们看那个第三章那里那里就是讲的不是讲那个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对不对本来嘛亚当和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边日子小夫妻本来过得还是很美满的，是不是但是呢那个这对夫妻他受了蛇的引诱结果就吃了那个伊甸园里边一棵树上的果子actually 那个就是叫禁果，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堕落，是不是在那之后呢神就是对这位就是三个受造物，一个是亚当跟夏娃还有神对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审判在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呢就记录了一段那个判词宣判。怎么宣判呢？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是不是那就是蛇就引诱这个引诱夏娃和她的丈夫去吃了那个禁果他说神说你既做了这事你就要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啊，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你们想到这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最早啊预言到耶稣基督的一段话，创世纪啊，早到创世纪就预言了耶稣基督，已经就有了这个福音的计划啊。怎么这样说呢？其实呢，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哎，你看耶稣最后是不是是童女玛利亚所生？是不是啊？那他的这个玛利亚的丈夫 actually 约瑟和玛利亚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同房生的这个耶稣，所以他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啊，这就早早的在创世纪那里面就说了啊。你看圣经的话是要应验的啊。再讲到就是女人的后裔啊，要上你的头，其实也是指着一件事来说的，是什么事呢？耶稣将来啊要复要复活，是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啊。其实蛇指的就是撒旦啊，蛇的头呢长的就是撒旦掌死权啊。那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是什么？他败坏了死权，所以这就伤了撒旦的头啊。但头没有了，你还能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又预言到，那么早就预言到耶稣的复活，那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所谓说他要伤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件事情呢就讲的就是说蛇要伤啊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其实也是指着耶稣将来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说的。那么早就讲到了耶稣啊要生啊要死而且要复活，圣经就是这么回事，这么奇妙啊，早早的就把这个计划就已经在那里就说出来了啊。所以保罗归纳那么多的预言的内容，他就在三到四节那里讲啊，这三到四节那里就是说啊，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啊，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你去看家谱，对不对？马太福音那里看家谱，确实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代，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其实还可以列举一些其他的经文，大家回去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查考。你看撒母耳记七章十二到十七节，诗篇132篇十一节，耶利米书23章第五节，都预言到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诗篇16篇的第九节第十节预言到主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很多很多，总共统计起来圣经里面大概有300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些预言大部分都是在公元前，就是主耶稣诞生之前的700年到800年之间就已经写成，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啊，这些预言是都应验了啊。与其说啊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不如说神亘古就已经有的计划啊一一的在实现。这是其二。那我们在讲的呢这福音啊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啊，其实上也是为万民预备的，对不对？这是第五到第七节那里我们会看到的啊，不但是为万民的预备，更加是为他所呼召的选民啊所预备的啊。那我们不用说五到十七节，其实很五到第七节那里很简单明了啊，那里说到啊，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且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对不对？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是为万民预备的，这个不用我做太多的解释啊。那我们还要再弟兄姐妹要再留意一下的，就是说这里提到一个蒙召啊，保罗在这里两个地方都提到蒙召啊，五到第七节这里啊，一个是第六节里的说啊，你们这蒙召啊属耶稣基督的人。那第七节那里讲的是说啊，你们啊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奉召做圣徒啊，两个地方都说到奉召啊蒙召啊。蒙召我想问弟兄姐妹，蒙召什么意思？ 蒙神呼召啊，这就叫蒙召啊。那这里边两个地方说到的蒙召的人，指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啊，罗马教会的信徒，是不是？啊，当然我们说，保罗蒙召做信徒，我们听得多，说罗马教会的人也是蒙召的。这个人，这些我们就可能就是要稍微要留意一下了啊。保罗说，你们这个罗马教会的人是蒙了神的呼召，那你有没有想到过，哎，我们也是蒙召？弟兄姐妹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啊？而且不但是蒙召，而且是圣徒哦，我们是圣徒，不得了啊！神称我们为圣徒啊。所以这是个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呼召我们啊，做他的信徒，不单是信徒，而且是圣徒啊。如果是你今天能够思想这个真理，而且明白这个真理更多一些的话，你今天你就能够把这个真理啊放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的话啊。如果而且你信主又少过八年的话啊，你就比我有福气了。我是到我第八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八年了，然后曾经就是说，那个大概在第七年的时候，我就有个感动哈、啊，就是说，大概我要去读神学，接受神学的装备。那在第八年的时候，我就到了加拿大啊，那个时候我就向我的牧师啊来请教啊，然后请教这个怎么样去读神学院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呢，那个时候我是压根都没有想到，牧师劈头给我的计划是什么？神学啊，可不是想读就读的，你得要有神的呼召啊啊！那时我是人生第一回听说有神的呼召啊，要蒙召要有这个事情，我是第一回听说啊。我希望你们是比我更早的就听说这个词，而且能够就是啊明白这里边的真理啊，这样的话你就比我更加有福了啊啊！所以我是第一回听说，那个时候吓得都不得了，虽然就是当时讲读神学院，或者是保罗蒙召做使徒啊，这是一种在职份上的一个呼召啊。那我们得救成为信徒也是成为圣徒，这是个得救的一个呼召啊。但这两种呼召啊，都是呼召，都是从神而来啊。而且呢，我们都看到上都是来自神的恩惠，是不是？你看到保罗说我们啊领受这个呼召是从那里，也是从神那里领受恩惠，所以一切都是从神的恩典而来，是不是？恩惠就是恩典，是不是？都是一个词嘛 ，grace 啊。呼召是个恩惠，这是一点，呼召有这么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呼召这个神的恩召、神的呼召啊，和神的计划有直接的关系啊。弟兄姐妹啊，你们知不知道，你蒙召或者是我蒙召，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啊。其实我们可以往后看到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啊，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会说到这样的一句话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说的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啊，这也是讲那个呼召，也是跟蒙召一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啊，我们蒙召，不论是你是我是保罗啊，都是出于神的爱啊。你看我们这里的第七节说的啊，你们在罗马啊，就是罗马的信徒是为神所爱的啊，是蒙召做圣徒的。蒙召和爱是在一起的啊，我们蒙召是出于神的爱，蒙召是出于神的恩典啊。保罗领受恩典，我们同样也是领受恩典，而且蒙召是出于神的一个预知，这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些经文，在罗马书那里讲啊，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啊，他就去招他们来啊。 预先知道的人是个预知啊，他神不但预知，神而且预定，他说他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预定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啊，神不但知道这个事情啊，不但说哎呀神前前后后都知道，不但定神而且有个计划是预定啊，哇，这是何等的奇妙，神的爱里边，神的恩典里面啊，神的预知里边，神的拣选里面啊，都体现了他的计划啊。所以前面我们就谈到神的这个福音啊，是透过圣经的预言和应许啊，透过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基督的埋葬和基督的复活，还透过神对历代圣徒，包括我们现在的圣徒的呼召来显明的啊。这个福音是神亘古就已经有了的计划。再下来我们要看第八到十五节啊，第八到十五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了神的福音啊是要靠人去传的，而且呢神也很喜欢我们来参与他福音的计划啊。那不用说，那使徒行传里面记录的就是神怎么样使用人去传福音啊，怎么让这个信徒在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参与他这个福音的计划，这样的一个记录啊。所以略微介绍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呢，它就是一卷历史书了哈啊，在罗马书之前就是使徒行传啊。那保罗呢，就是使徒行传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那个阶段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里边记录了保罗三次的宣教的旅行的过程啊。那很多人都相信，就是罗马书我们现在读的这一卷书啊，是他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啊，在哥林多那里写成的啊。那从八到十五节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保罗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作为一个参与神的福音计划的人，他有哪一些属灵的品质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保罗他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渴望，是不是啊？你看那个九到十节的，九到十节，你看那里啊，你看他是不住的提到你们，不住的提到这个罗马人，是不是啊？啊，保罗有个愿望，就是要向罗马人去传福音。我们不是看到说，他屡次定义啊，要到你们，就是要到那个罗马人那里去，为的是什么？要在他们中间得一些果子，对不对？什么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啊，他要到那里去传福音，所以他是屡次的定义，这是他的一个渴望。而且呢，他在九到十节里边说，他在祷告里边不住的提到罗马人啊，你看他有个渴望。而且十一节里边说，他切切的想见到你们，哎、啊，这也是保罗的一个传福音的渴望啊，屡次定义啊，这些都在讲到啊五到八节里边，其实。总的来看，我们都看到保罗里边心里边那个热切啊，那个渴望哦，那个迫切的想要去啊，好像要成行啊，去到他们中间得一些果子，这样的一个心，是我们是从他字里行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的一个，可能让我们更加就是会触动的一个词是什么？他说，不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是用那种欠债的心情，哦，有带着这种欠债的心情，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这个是多迫切、多大的渴望？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欠过债？这当中啊，有谁欠过债？你欠过债？对。大部分是比起举手，大家都没有欠过债、啊、很好，感谢主啊！欠债的心情是要欠过债的人才能体会的啊！啊，保罗就是又有那样的一种心情，然后去传福音的啊！我记得那时我们在中国 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阶段呢，就是公司欠了很多的债。我那时在负责那个公司，我就体验到那种欠债的滋味啊，是不好受啊。你看嘛，到了办公室，有人在那坐着等你啊，他说你欠我的钱啊。到了销售部吧，啊，门市部吧，然后又有人坐着在那里，说你欠我的钱啊啊。到了工厂去啊，到了车间去，都有人说你欠我的钱。他说，到处都有人追着，你知道吧？欠债的滋味不好受啊啊！所以就是啊，那就是着急，是不是？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在哥林多啊，就是为着要传福音那个事情，心里面着急呀，好像欠债了一样啊。所以他就在哥林多后书那里面说，除了外面的事，我还要为众教会的事挂心呢啊，天天的事情都压在我的身上。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你知道吧？啊，为弟兄姐妹着急，为那些没有得着的灵魂着急啊！这是保罗那种就是一种迫切的啊，渴望传福音的一个心啊。好，这是其中，这是一个品质，保罗传福音。还有一个品质呢，保罗就是他有一个得人的信心，对不对？人家说得人如得如得鱼啊。知道吧？我们去传福音就是得人的一个，得人的一个事情哈，得人灵魂的一个事情啊。他有这样的信心。第八节呢也说，罗马教会的信德已经传遍了天下。你看，信德在英文里面就是 faith， 是个信心。信心是有个传递的效果的，你知道吧？啊，传福音要靠信心，信心要有行为的彰显，行为的彰显带出见证啊，见证带出带来人仰望基督啊，人仰望基督就带来福音的广传啊！作为教会这方面要有信心啊！而且呢，你看第十节那里说啊，在祷告之间，我常常祈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我终能得着平坦的道路啊，要往你们那里去。你看保罗有这个信心，他说我现在是去不了，而且中间有拦阻。你看在那里说啊啊。我屡次定义到你们那里去，要得些果子啊！但是呢，至今仍有阻隔。虽然有阻隔，但是他在祷告里边说：“我终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有这个信心啊，他知道神的计划要成就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直到最后的结果啊，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个事情还没有实现，他就已经看到了，那个是信心。啊，他现在还没有去到罗马，他就已经想到他一定要去到罗马，这是他有信心。我们传福音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个是保罗也给我们要学到的啊，这个信心，而且你知道吧，还要带来一个效果。十二节那里讲的，啊，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我们就同得安慰，是不是？教会里边要彼此都有信心的话啊，那叫建造，一起来 build up 啊，一起来成长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集体的传福音。教会作为一个总体的传福音，我们不是独行侠，不是一个人在传福音，我们是总体的来传福音啊。这是一个 team work 啊，一个 church work 啊，神的计划要大家一起来参与，是用我们的信心啊。另外一个我们还看到保罗为了这个传福音，他有个品质，真是百折不挠，是不是啊？你知道最终保罗去到罗马没有？是什么时候，在一种什么的状态下面去到罗马的？有没有知道？他是去到了罗马，但是呢，是在写了这封信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又待了两年，才去到的罗马。而且他去罗马的身份是什么？是个囚犯的身份，对不对？啊，所以他是百折不挠的去到了罗马。是不是做了一个囚犯他就传不了福音了呢？ No， 他一个囚犯的身份在罗马传了福音，对不对？虽然人我们自己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但是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实现的他到了罗马，到了罗马传福音，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在那里坐牢在那里传的福音这就是百折不挠不论怎么样还是去到了罗马而且神所定义的 神要成就神所计划的，神自己保守他的计划啊。所以说十三节那里讲的，如今虽然人有阻隔，但是神带领保罗前面的道路。所以保罗的那个传福音的心智啊，从不改变啊。他那里在更后的一些章节里面，十五章那里就说到，他是立了个志向。保罗说，我立了个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啊。什么意思啊？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就是说别人在那里传来的，我就不去传了，你们去传了，他所到的地方别人没有传过的，他就去传啊。那如果人人都像保罗这样的话，那不得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神所使用去传福音，神所使用参与他这个福音计划里边的一个人所具有的一个品质啊。他有信心，他有个传福音的一个渴望，他百折不挠啊。最后我们要看到呢，神福音的计划是要靠着他自己神的大能才能够实现的。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传过福音、经历过生命的改变的信徒啊，应该能够经历的这样一个真理。传福音啊，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啊，对吧？而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不要说我们觉得我们有口才，是不是？但是呢，你的口才你能够劝服人去信耶稣基督吗？No， 不行啊。难道是说我们有知识我们就可以劝人信耶稣基督吗？也不能，是不是？按说如果这么说，我们教会是应该最有优势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事实上并不见得有知识、有 PhD、 有学位也并不能够，也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manager 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个总裁，我们自然就能够让人信服、信耶稣基督、传福音，也不是啊。所以啊，传福音靠的是神的大能。那所谓神的大能，它的一个反面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十六节那里看到的，就是啊，就是以福音为耻。保罗是不以福音为耻。多少时候是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是以福音为耻？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是有一点啊，以福音为耻啊。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参加家庭教会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家庭教会啊，多的时候三四十个人都在真是在家里面聚会啊，一个 apartment 啊，这里说的 apartment 就是一个住家里面啊，多的时候有四十个人，少的时候一二十个人啊，我们在一起那里聚会。你们想到过里面都聚会的多数都是什么人啊？老弱病残，是不是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叫做比较低阶层的啊，弱势群体，现在说用个词叫弱势群体。记得在深圳的时候我们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叫关外的民工啊，都在打工的打工仔啊。那时候我就有点羞耻感啊，就是说我天天的去教会，天天的就是跟这些老弱病残啊，弱势群体们在一起啊，觉得所以有些朋友就觉得看不太惯我，他说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呢啊？我自己也在想，说我怎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了呢？就有那种感觉啊，就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但是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我的体验就是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作用啊，我不太觉得好啊，所以就以福音为耻啊。但是神还是用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而且用他的大爱来吸引我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说看到神在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的身上，他有他的工作啊，我就看到 那些虽然是弱势的群体，老弱病残啊，虽然是打工仔打工妹，但是他们里边有一种喜乐啊，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那种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里面有一种镇定啊，他也不是说跟人去比较啊，他就在那里边安安静静的啊，在那里边就是安分守己的，还是打他们的工啊。我羡慕他们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啊，所以我在那一待待了好多的年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出勤率是最高的，那个时候啊，每一个星期都去，我就在问为什么。神就是让那个寻找的人就寻见，叩人的人给他开门啊，神吸引我们，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去经历他啊，他就在我的里面啊做一个生命的改变。那后来我就不再就是说以这个为耻，我不以这个为耻啊。如果说的真是以神为耻的话啊，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历，一定的啊，修就是修啊啊。神就好像借着保罗在另外一卷书里边所说的，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那个有智慧的羞耻；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那叫那强壮的羞耻；也拣选了卑贱的啊，被人厌恶的啊；也拣选那个无有的无产阶级啊，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不能自夸啊。传福音，我们不能说夸我们的口才、夸我们的知识、夸我们的能力啊。我们唯有仰望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仰望他赐给我们信心啊。这就是十七节我们这里要讲的一个，要有信啊。嗯，说实在，我们本来是没有信心的。如果靠我们的这个知识的话，靠我们的推理的话，我们不会相信啊那个耶稣基督，我们不会相信怎么一个童真女就生出来了呢？没有这个没有和约瑟同房就会生出个孩子来，这个事情我们没法解释，我们没法相信，这要信心，是不是？我们不相信神怎么会死呢？不，那不是 stupid 吗？是不是？你说他是神，他又死，这是信心啊！要相信他的生，相信他的死啊，都要有信心。那更不用说啊，要相信他的复活啊，这个是实在是需要有神的怜悯。多少人在这几个点上面？其实就在福音的这个上面我迈不出，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相信，没有这个信心啊。所以说福音在一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个祸因，是不是？它就有些人过不去就在那跌倒了，就是啊，它怎么可能呢啊？这实在是，如果是我们经历了神的这个大能的话，我们就知道是神把那个超越我们的知识、超越我们的才干、超越我们的口才的那个信心赐给我们，这样我们才有那个真正的从心里边的发出来的那个信啊。所以我们在十七节里边所讲的这个信心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啊，神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信心就称我们为义。什么是称我们为义的？本来我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啊，是个不义的人啊，是要就是啊，要所谓说该死的一个人，是不是啊？但是神称我们为义，就是让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个就是义啊，称我们为义了啊啊！而且因为这样，因为我们的信心，他还让我们活下来。这个活下来不是一般的一个生命，是给我们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啊，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信心和义和义人因信得生，整个十七节我们简单来说就有这么个意思在那里面。当然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就这样的一节保罗因着马丁路德因着这一节的经文掀起了一个欧洲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里边还有，我们要详细的分解的话，还有更多更深刻里面的意义，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分解。 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因此得了这个生命，本来该死的我们不再死，活过来，得了重生，所以是神救了我们，我们不是自己救自己，不是我们那个在中国唱的那首歌，起来世界没有救世主，是不是那国际歌里面唱的，是不是 No， 是有个救世主，我们不是起来，而是神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不能救自己，而是神救了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记清楚了，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而是神在救我们。那我们就更加不能去救别人。多少时候我们在想，你看我又带来一个人信主，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功劳吗？好像是我们救了人谁似的，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要紧紧记住的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救自己，唯有神能够救，我们不能救人，唯有神能够救人，我们不是靠能力才干口才，我们不是靠居，我们不是靠骂，我们是靠神的灵，靠圣灵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成事，所以说有人讲使徒行传，实际上是也可以说是信徒行传，它也是叫圣灵行传，整一个使徒行传都在讲到圣灵怎么带领这些信徒去传福音，是这样的一个传记。有人说人是动物里面最弱的，特别是在那个道德的抵抗力方面，有人就开玩笑说罗马书七章十七节那里讲我们想行的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行不出来，想做什么做不了，好事做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反倒做出来了，这人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说透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有人就开玩笑说禽兽不如，就是说的是在一个那个道德的自制力方面，我们是有时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那么样的一种光景。然而通篇的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使徒的时代保罗的那个时代保罗把一个神把这样的一个没有用的人就是把他整个的就是转变过来了，就以保罗自己为例，本来是个那么骄傲的人，我想按照他自己的这个那个自述的话，按照他的自传里面所记录的话，他的水平也是在博士以上而且可能是多博士，类似的是这个起码是个哲学博士嘛是受过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严谨的在一个一个教导对圣经相当的熟悉他是个文士，他是个法利赛人但是神改变了他最后他就说这一切都是粪土他是当他认识主了以后，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大的改变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见证。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保罗，也提到了像彼得是个小学都没有读过的一个人人家说一个村夫一个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的小民也是成了教会的柱石，你看神在用这样的一个人也有里面记述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是看到神的大能在那里边他把没有用的人，本来保罗这个彼得里边本来是也是三次不认主后来是怎么样视死如归，是不是神他可以把懦弱的人变成一个勇士，他可以把一个败坏的人变成一个社会的改革家变成一个造福人类的一个国家栋梁，这一切一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圣灵 他自己的工作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被称为《圣灵行传》的原因啊。总归，整个初代教会看到福音得讲广传，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大能。那福音的计划就是靠着神的大能才可以实现的。好，基本上我们把这《罗马书》第一章的1-17节这一段序言过了一遍啊，再复习一下，就是怎么呢？讲了三点。这个福音，关于基督耶稣的这个福音，是神亘古已经有了的计划。第二，这个福音是要靠着人去传的，神需要神也喜悦我们去参与他这个福音的计划。再者，福音的计划是要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实现的。中国我们有时常说一个话，就是说我们的计划这个变化多于计划啊，有时是不是？是不是想想我们是不是有时也是曾经在打算或者正在打算调整一下我们个人的计划，或者是事业的计划，或者是家庭的计划，或者我们小组团契的计划，或者是教会的计划那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在神亘古不变的这个计划里面神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他要在我们这些看上去好像没有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出他的能力来愿我们就是一起来参与他的计划我们虽然好像瓦器一样，但是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个宝贝，里边我们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最后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计划，也祝福我们每个愿意参与他的计划，愿意来跟随他的人。谢谢。
也谢谢向东给。